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课。哇，好兴奋，虽然我年纪那么大，我还是很兴奋哈。首先呢，我要每一位弟兄姐妹知道哈，其实我不喜欢碰婚姻这个课题。我接触过很多婚姻的辅导，我有这个我有，但是课题上面呢，我几乎是只帮妈咪翻译。以前我有一个老师，一个牧师，有的人是认识他的，叫做妈咪哈。那他是在这个辅导方面，他是专业的，帮他翻译有，然后呢分担他的去协谈有，但是这个课题呢，我是很没有想要去碰触的哈。但是这一次呢，我不是被要求，我几乎是主动的。啊，我们也讲了一些男人、丈夫、妻子，男人、女人啊，不一定是丈夫、妻子哈，然后有夫妻方面的哈，还有爱方面的哈，神就把那个负担，就这种负担就很深刻、很深刻。不久就听到说，哦，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开发哈，那我要跟大家说，这是神的心意，我很清楚这是神的心意，因为本来我不是很喜欢去教这种课。为什么呢？婚姻本身是个别性，每一对夫妻有不同的他们的经营方式，不是一个课本拿来公式弄出来我们就可以成效的。所以其实如果对每一对夫妻有个别的这样的一个关怀呢，关注呢，比我们听课重要，我可以这样讲，又更有效果。因为婚姻本身呢是一个冒险，也是一个惊奇，好，等于说呢，所有我们在婚姻的前面的所谓的恋爱，甚至包括订婚，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婚姻，我讲的不是现在这种还没有正式的这个法律上的婚约以前呢，就有同居一个，我不讲的不是这个哈，但是我讲就是。我们很传统性的，就是我们先有恋爱，好，然后我们决定要在一起了，好，一生一世了 ，OK， 好。既然是冒险的话，你就不知道你踏入的是什么。我这样讲同不同意？你随时可以回应我。你们都已经有婚姻了，同不同意？
非常同意，
同意了，老师。
非常
同意，
好，没有例外哈，没有例外。好，当然。有人在结婚以前，他们两个熟悉很久了，甚至同学很久了，那个有我知道。可是不管是怎么久，怎么熟悉，一进入婚姻，这是完全两个世界。所以不要老是想到你以前还没有结婚以前你是怎么样的，这个是一个你对自己的谎言，因为那个时候的你跟那个时候的他。两个人的目标不一样，所以呢，很自然的，你知道，弟兄们就是男性的话，他们有一种目标性的那种，好像那个猎物哈，就是一些外面的一些，不管是我不说你们这些动物啊，我是说就有点那种特性哈。当我要的时候，我要知道怎么去盯着我的目标，然后呢，我就。你可以看到那些，我就讲我们家的猫好了哈，我们家那个公猫，我昨天晚上还讲到我们家的猫哈，那个公猫呢，最喜欢看着窗外，然后看到有在动静的时候，它就一直想出去，对呀，想去把它抓到，类似这样啊，它有它的特性在那里。那以前对于它的婚姻的对象，它会有这种表现，等到它。已经安全了，已经得到了之后，我讲得到哈，就我想我们都理解了哈，不会太功利了哈，已经有了，然后呢，他的那个目标会盯向别的，因为弟兄们、男人们他们是目标性的，如果他们生活里面没有一个目标，或许妻子说，我就是他的目标啊。No， 如果你是他的目标的话，你可能也会很痛苦啊。那有的人就是这样啊，就是把妻子当自己的所有， 故哈，然后他都不你们讲，我们以后再慢慢讲这些不是健康的心态了哈。所以这是他们的自然的一种啊，神给男人的一种本来就是要有的。如果没有的话，他们慢慢的会让我们感觉到怎么那么没有进度，怎么就会变成这样哈。好，那女人呢，带着原来还没有结婚以前的那个很美的很甘甜的印象。好，请妻子们回答我，在你的恋爱的那一段时间有留着很美的印象的，请告诉我。有的
、
嗯、
是的
有。
当我说很美很甘甜的印象的时候哈，你们对照什么呢？对照第一个，以前我没有过，这是第一次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应，或这样的感觉哈。还有一个对照，你们看过的小说或者是电影，那你慢慢当你进入婚姻之后，你会发现那一些小说跟电影已经你们不再演了，而且演的是另外一个连续剧。所以我要首先请你去掉我过去我们恋爱时候你是怎么样的，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你知道有一种想法哈，有一种想法从妻子来的哈，他不是这样讲，可是我从他的讲话哈，有一点我这样做一个结论哈。如果我知道跟你结婚以后我们会话讲的那么少，我们的甘甜会变得很苦，那我们不如就留在恋爱的时候，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为什么以前进入婚姻以后怎么好像在空中飘的那个、啊、很漂亮的在浏览这个整个的场景的时候，一下就好像那个降落伞着地了，降落伞着地了，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都是第一次，包括我们的亲子关系，包括我们的婚姻都是第一次。学校不教，父母亲给我们看到的这个模范模式又那么的，可以说哈，有很多是你几乎是无意，好像没有任何版本在你的心里面，有的话可能是负面的。所以呢，我要说婚姻是一个让你很惊奇的，而且是一个冒险哈，勇敢的人不怕死的人进去吧，我要这样讲。好，嗯哼，好。那么现在呢，为什么我们觉得就一定要结婚啊、哦、因为大家都在结婚嘛，当然这是为什么啊，因为它有一个源头，我们都知道是我们的神设立的婚姻啊，那这个婚姻是从他来的。所以现在如果你的手边有一张纸或一个笔记本哈，请你画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呢是等边，好，那是不是那个不是等边，对不起，就是下面呢两边哈，两边就是把它让它弄得长一点哈。我们的婚姻有多长，你这条线就可以延到多长了，可以这样讲哈，不是等边哈，两边哈，它的两个腰是等同的哈。好。首先这下面这个婚姻的根基它是怎么样被盖起来的，是神给的根基啊。那所以既然出于神的话，那么有一个守护的跟见证的就是神，所以在那个最顶端写到神。这个下面这条线的两边，一边写夫一边写妻。好，这个三角形我想很多人都有被这样子讲过。好，等于说我们的婚姻里面是有神的。不管他有没有相信神认识神，婚姻就是他管的。他管。好，所以有很多见证啊，都说我们夫妻怎么样，然后后来是因为这个福音呢，我们就进入了就信了神啊，因为他管啊，只要是婚姻的问题神都非常的关心，而且他都知道。 那既然是他的招牌，就有点像所有你们那边的什么分号啊分行都挂了一个同样的名字的时候，那个总的那个叫什么董事长还是什么，是他管的，他要关照一切。所以这个婚姻本身从神而来，最顶端那个神而来，所有一切我们的内涵，一切我们的问题，他都很关注。为什么？因为他要成全，对于他所造的，他要成全到他心里面能够喜悦的。那他喜悦的话，我们就蒙福。记得这个关系哈，只要神喜悦的，不管我们这个行程有多么的惊险，然后我们他喜悦的，合他心意的，是他要你的做的，那我们一定会蒙福，这是我们的这个定义。现在圣诞节快到了，这里有一个类似我这样讲的一个真理：荣耀归于至高的神，天使报佳音哈，荣耀先给至高的神。然后地上怎么样的人得到什么？平安，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记得吗？他所喜悦的人是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六节，人非有信不能得他的喜悦，等于说我就是那个相信他的，我认定他的，甚至我依靠他的，然后我要学顺服他，在这样的里面我们成为他喜悦的人。可是一定要有个坚决条件，他的荣耀先要被满足。好，大家稍微想一想，很直觉的，我怎么样可以让神的荣耀，让他有一个有让我的对神的荣耀有一个关注？第二个的话，怎么样可以让神的荣耀得到满足？很简单，大家很简单想一下，比如说你的孩子，让你如何让你很有面子？成绩就不要讲了哈，你们希望他成绩好，这个我想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就先不要讲，我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先不要讲，就是怎么样可以荣耀神？很简单的，大家给一下意见。想到你们对你们的孩子，他怎么样可以让你很欣慰，满足你的心意，然后到你觉得说，哎呀，你好乖哦，今天我跟你买什么？哦，那个就是你已经好，就是他不用要求，你就觉得他应该得到这个哈，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应该有吧，对不对？告诉我，你怎么样知道说有一个目标，怎么样去荣耀神？
按着他的旨意行啊。
凭他的旨意，嗯哼，你可不可以把它具体化一点？不用太，不一定要讲那个圣经的话哈。你这样讲很好，什么叫做行他的旨意？
就是听他的话。
对啦对啦，听话。我今天好听话哦，听话。嗯哼，听话。还有吗？
对，差不多，我听话差不多的，就是做讨他喜欢的事，做讨神喜悦的事。
好，他要你做的，你听话，你愿意去做，哈，记得哈，我们是本乎恩，因着信。我相信不是相信我可以做，而是怎么样？相信他的恩典。既然他设立这个婚姻，既然他容许，我讲容许比较保守了，因为有的人就跟我说，当初我们没有信主，所以我们两个一定不是神分配的，不是分配，配合的。所以他认为他可以重来，要去找一个信主的，现在信主了。你看人有多少可以有这种歪理哈？我称他为歪理了哈，可以想尽办法，就是要脱壳哈。好，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如果从你们跟孩子的互动，你们会有对孩子很心里面很安慰，然后觉得偶尔啦，我想不是常常了哈。比如说我最近在跟我的孙子女哈，给他们做一个互动。我说只要你们有做一件事情，本来不一定是你应该做的，也没有人提醒你，可是你去做了一件我认为说是很让我很高兴的。好，比如说你帮助的弟弟妹妹啦，或者是你回来呢，本来你平常都 都没有马上做什么，现在马上做，就是有进步的事情或主动的事情啊、我这个grandma 哈，看在眼里的时候，我要帮你加分。好，那我加分加几分，我就会给他们一个奖品。这是我最近在跟他们互动的。好，等于就然后呢，我的女儿就说：“哦，你今天做的什么事情，我要让妈grandma 帮你扣分啊。”所以父母亲对孩子常常是用扣分的方式，这个祖父母是要加分的方式哈，这个很自然的了哈，很自然天性哈。好，那就威胁他们，他威胁他们，我是要鼓励他们，他威胁他们啊呀。好，那还如果还有想到什么，你可以让神荣耀得到满足的哈。记得我们每一个人在还没有信他以前，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是不是？好，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每一个都亏欠神的荣耀。那么现在呢，耶稣来了，终于神的荣耀被满足了，被补足了。那接下来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了，我们就不要轻忽或藐视他的荣耀。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婚姻里面第一点，神在上面，我们在下面。那么这个三角形呢，有两个提醒。第一个提醒是，当你们两个，你们发现了，当你们两个越向着神的时候，它上面的距离就越短。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巴不得我有一个黑板哈，就是这是这样哈，就这样哈。然后你就发现，在最顶尖的地方，这个距离会越短，对不对？好，下面最长哈，现在越短。好，这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的话是说，我的婚姻的还有一个权威者。还有一个全能者在照管着我们，不是孤军奋战，我们有一个统帅，我们有一个主导的，我们有一个有能力的，而且是无所不在，而且是长阔高深的爱我们的。这一点你要先奠定在我们的婚姻里面，不管你怎么结婚的，不管你婚姻的结婚的时候认不认识他，这个都不是问题，因为婚姻本来就属于他的那个专，那个叫什么讲，就是有一个他的招牌，我这样讲比较他的招牌。好，那个婚姻就是神管的，这样。好，这一点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觉得哪一个地方你觉得那这样的话怎么样？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疑惑？我最喜欢送。请讲，请讲。刚才哪位弟兄，请讲。我特别喜欢听弟兄讲，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是女人，当我听弟兄多讲多一点的话，我就越了解。好，因为我用主观来，我不是男人，然后用主观来看男人的时候，一定有很多是不是很准确的，因为我不是故意不准确，而是我真的是需要用一个比较穿透性的来了解弟兄。好，那姊妹我是了解的不得了，因为我是女人啊，所有你们的问题我都有就对了，那个意思哈。好，所有你们的特性我都有。好，那刚才弟兄要讲什么吗？刚才那个问题有没有问题？所以只要你是属于基督的人，当你们面对面，不管是很享受或者是很矛盾的时候，记得上面有一个盯着我们、关心我们、很想做一点事的一个父亲。如果我们想投诉的话，不是你的好友，不是你的娘家，不是你的找一个娱乐避开一下。弟兄们容易这样哈，我要减少这个压力呢，所以就巴不得就是少一点去面对，然后就避开了。我在身边有一对夫妻就是这样，他们婚姻有的问题，然后就是那我的问题就是我们平常的问题的哈，就是会吵啊，不满意啊，好，等一下我们就把问题拿出来哈。结果这个丈夫呢，就找到一条路，就是晚上不要在家去钓鱼。他的想法是说，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地方可以让你钓鱼，钓到很多，我们这里要买鱼一方面很贵哈，一方面的话美国人比较少吃鱼，好，所以现在已经躲有了。在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几乎是要吃一条鱼是很难的，人家去钓鱼哈，钓上来然后呢不要的丢在旁边的那个捡回来，那个我们就已经很满意了哈。我不晓得，可能我们家 比较没有去注意怎么去买到啊好的鱼哈。那现在呢，很多人就晚上会去钓鱼，然后那个人哈，那他也是本来也是弟兄，现在我认为他已经离开神了，他就每天晚上，刚开始可能一个礼拜里面几天，然后他想说至少我把鱼钓回去他会高兴吧，好，因为回去的话就要洗啊，要请他帮忙哈，然后我们家就可以不用钱去买鱼了，他们家喜欢吃鱼。结果这个妻子呢，那个负面的减掉他的分数呢越减越少，为什么？连晚上都不回家了。然后我们很清楚这个弟兄晚上去钓鱼哈，之后呢，谢谢哈，之后呢这个姐妹呢变成这样子，她一定比外面有人，那个情况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她没有，我们确定她没有，那这个弟兄就告诉我们她的苦衷哈，那这个姊妹已经确定说她的想法一定是对的，她的那种联想，我说我这是个冒险哈，你不能准备说我有什么惊奇，而是不能说哦，我接希望下面是怎么样，或者是我想应该怎么样，好，怎么讲出乎你意外的了哈。那就这样子慢慢演化成，他就真的不回家了，连把鱼拿回去都不回家了，因为他觉得连拿鱼回去都遭了另外一种责备。那他对他的弟兄有这种怀疑的时候，他的弟兄没有，真的没有，我们在当中我们知道，但是到了一个地步，他只能栖息在另外一个女人的旁边，因为那个人对他很温柔，因为那个人好感谢他可以吃到不用付钱的鱼，因为这个女人是在我们这边不合法没有身份的女人，我讲女人没有减损的意思哈，我们称我们是女人哈，你们了解这个意思的哈。好，同样这一对夫妻，那个妻子呢，后来呢，因为她有儿子，所以呢，她就还是一样回去，会出现在家里面，可是晚上就不回家了，因为她有一个，她可以让她回去想睡就睡。还有人做饭给他吃这样的一个，所以他就很舒服在那放松。然后当然他还不是回来，这个家是他建造的，他是很努力的在建造他的事业哈。之后呢，他回来呢，还是要面对压力啊，那怎么办？喝酒，麻醉，啊。结果这个妻子呢，在冰箱上写一个单子，奉耶稣的名把酒鬼赶出去。他讲的酒鬼不是他的先生啦，是那个他先生里面有酒的鬼。结果有一天他真的把他先生赶出去了。我讲这个话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觉得拿来嘲讽，但是这个事情常常会很实际的发生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想如果你有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先生好像里面有鬼的话，如果啦哈，我这样讲是因为一般的发生都会是从妻子这边的联想，然后他的自己的这种他信任自己的想法过于丈夫的表态的时候，然后他就会有一些他的很怎么讲很激进性的很积极性的一些讲话或者是他的行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神在哪里？我的重点在这里，神在哪里？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记得不管神所造的家庭亲子都是要我们荣耀他的名，不要亏欠他的荣耀，不要藐视他的荣耀，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十分的平安。我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比平安比安息让我更享受的？或许你们还不到我这个年纪，但是如果在你们的家里面有一些让你感觉没有办法放松或者是不安息很想逃避的这样的情况的下面的话，不用到我这个年纪，现在就要解决。如果有荒草就要把它拔掉，该施肥就要施肥， 因为婚姻是要建造要经营的。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主题经节。如果你们有问题有想要表达什么随时哈，我跟你说过师母很希望听到你们讲话，不要都是我在讲哈。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我们的那个经节哈，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四到五节。好，家跟教会是神的家，这两个绝对是等同意义的，内涵原则这个真理的轨道完全是一样的。所以神的创造很有智慧，先设立一个家，之后他要设立神的家由基督为头。好，刚才我们提到那个三角形，有谁可以，有哪一个身子可以离开一个头还活下去的？没有，对不对？啊，你可以想象。所以婚姻既然是基督掌权，我刚才没有讲完哈。当人家结婚的时候，我最喜欢送的是送的一个礼物，说上面有基督是我家之主。你知道有时候我去参加一些婚礼，看到一些结婚的人我认识的，我甚至有一次在我的亲戚的一对夫妻年轻人哈结婚的时候，我很不自觉的就哭了。我妈妈也在，她说你干嘛，人家喜事在哭。我说我心里面为他们忧心。果不其然，没有经过三个月就开始问题就出来了。因为我认识那个年轻的女孩子啊，就他们的结婚是让我觉得很忧心的。有的是你很惊奇，怎么会有这种时候这种问题，我们没有想到。可是他的，我旁边在看，我就看到他的问题。所以那一天我没有办法说哎呀祝福你啊，你，我没有办法讲这种话。那唯一我能够觉得我想祝福的是让基督成为你家之主。这样的话，不管你的部分呈现的是哪一个肢体啊，家就是我们知道教会就是家，就是肢体嘛哈，心脏也好，有人当心脏，有人当脑袋，有人当什么的话，我们都不能离开我们的头而活。好，我们回过来刚才我们讲看的这个哈，好，神的家跟自己的家，让我们好好先在自己的家练习管理好，然后呢我们才知道哈。他这里讲若不知道，知道的事情，就是说你经历过了，你有一个你的管理的这个智慧了，那接下来这个大的家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更享受性的，更有效果性的来，而且更讨神喜悦，更荣耀神来管理神的家。当然你说这个是在指那些在教会有当职的人啊，比如执事啊长老啊，你知道执事在他的一个广义的定义是什么吗？不是那个位分哦。以后到天上启示录里面没有谈到当执事的哈，他有长老，长老是被安立的，但是执事本身是在这个家里面干活的。所以在神的家庭里面呢，有一个明显意思是说我就是仆人啊。所以不管我是牧者，不管我是在做什么事，我是仆人，常常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家庭的头也是一样，记得你有责任要担待要服侍啊。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男女啊这个事情。好，所以在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叮咛，管理。那管理要先知道然后管理。那这个当中呢你就越来越老练。好，所以如果有家里面很难有这样的人哦，然后逃到教会去，在那边用他的才干，在教会可能大家很喜欢他，很需要他哈，然后就把这个家里的这个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次序呢先丢着不管，然后到教会去有一番作为的时候，这个在神的面前我要这样讲是不荣耀他的，他不会高兴，因为他每天盯着你的家心疼你，可是你却不想去拔草，不想去翻土，不想去浇灌的话， 要逃开了，要逃避的哈，就是很多人现在会找一个替代的东西来满足自己，因为从这个小小的家庭里面，因为家庭是最最最坦诚的地方，可以让你呈现你的真面目的地方，可以很放松的地方，但它如果成为你的一个根刺哈，或者是让你想逃避的话，那我们就会找替代品哈。所以不管怎么样，记得这是真理。神说你先学习管这个小小的，有没有？他说我小事要你忠心了，我大事就交给你。好，那我讲的意思是说，你不一定要当执事才管理教会。当在教会的话，每一个人都带着神给的使命。好，这个到新约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不是只有亚伦一个大祭司，不是，我们大祭司已经出来了，下面的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国度，都是圣洁的祭司，而且都有责任要宣扬他的美名。什么宣扬？让他有荣耀，让别人看到我的神啊！所以这句话我们不要自欺。在家里面讲话的时候很暴烈，不管男不管女都有可能，男的讲的比较少，可是有时候也会很刚烈的哈。那女的呢，话比较，我们会表达的比较多，有时候很尖刻啊，就是会，你懂我的意思哈。那这种情况下面，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的面目不一样的时候，好像我穿了一个外袍，然后呢戴了一个面具，那一些神看在眼里，神不是要批评我们，神说你好不好先回去，我比较关心的是先享受在你的家里面我要给你们的福气的，我会讲到福气。好，好，所以在这里有个概念，对于家的话是要经营的，要管理的。好，那管理有方，它是神给我们方法，神给我们次序。好，这个是基本概念。第一个概念有了，而且我们要认同，我们彼此要 agree， 有没有？每一次你在做一个什么，进入你的这个手机的，你要同意，你要认同才可以过去哈。我们认同了。那个三角形，基督是我们家的老板啊。然后呢，我们两个如果越靠近神，距离会越近，这个是两个彼此的认同。一开始，第二个，我们来到神创造婚姻家庭，他的初衷，他的目的，神做什么都有目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出来，我们在经营出来的时候，请问？是要让丈夫高兴，还是让妻子高兴，还是要让神高兴？我想我们都知道标准答案了哈，让神高兴。我们如果婚姻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出来，请注意哈，我们在讲的这个神看我们的结果哈，不是看我们哇，你看他们很有能力，你看他们怎么样努力，不是这样子。记得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他们如何的信靠我，即使婚姻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大的难处，让我很伤痛或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仍然相信我的神，他是管我们家的神，他是我们的头，那个时候就会讨他喜悦，那时候就会荣耀他。不要忘记，神不是要面子，要面子的话，圣殿怎么被毁了？那个上次我讲的那个约柜怎么会被掳掠啊，被俘虏了啊？他不需要我们帮他贴金，好像为了他让他有面子，不需要。他要的就是我们对他的一个信任。不管什么情况，孩子在这个婚姻里面，你已经进入我所创造的设立的婚姻里面的时候，你认我为主，你认定我，我必指引你的路。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神创造的初衷，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好的，所以神造好了，我们都记得他讲一句话哈，很好。到了造完人之后，第二章有一个甚好，对不对？好，他看起来已经觉得他是很好，就是已经是一个很完满、很完善了。神的心意是圣洁，是良善、纯全、可喜悦的，他自己都很。心里都很满意了。好，那之后呢，他有一个用心是要赐福，这个赐福里面包括 人有一个会有一个经营他的婚姻之后产生的一种丰盛感。我们都说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对不对？他给我们产业，或许神没有交给你，你们亲生的，你会有产生旁边很多可以因着你们而有的那种被，好像有一个是就像神对我们，也我们不是他亲生的，可他把我们领养进来，我们的心里面也可以，不是说实际去领养了哈，我们心里可以领养一些我们四周围，如果我有余力，像我照顾我自己的，我就不太有余力去关心到别的孩子，有很多孩子需要被关心，有很多孩子需要你去特别的去陪伴的，可是当我有我自己的，我就专心在我自己的，这个无可厚非哈。所以生养众多的意思是整个全体性的，让我们从我们出去的能够继续，我留下什么样的遗产，不要想到钱哈，也不要想到你的不动产哈，我什么样的一个遗留在我手上，我可以传下去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生养众多的永续，永远的继续下去的这种神的价值观啊。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跟你来印证这个价值观是神，但是我要告诉你，先告诉你这个价值观。好，所以呢，在这里有很重要的赐福，那么赐福里面就有一个管理跟治理。等一下回到刚才记得吗？管理，所以管理在神的眼中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智慧。你要盖一个房子，你要从哪里开始？你要有什么工具？你要知道可能犯什么毛病啊？你不能到盖歪了、斜掉了再来重新，不是这样的。好、啊，你要有一个基准在那里，那就是真理，神的真理啊。所以治理是一个权柄，就像神说有就有，他话语的权柄。那我们呢，我们没有办法说有就有了哈，我们也不是那种心想事成的神学概念哈。那我们的是什么治理，就是说我按着神的律，我负责任，那我负责任的时候，我有那个权柄的时候，比如说谁是这个事情的权柄的话，那么他就会，神就在你的旁边，让你能够做出来荣耀他的名。好，治理是权柄，管理是能力，管理是一种，我要治理的时候，我要有这种管理，我要知道那个次序的先后，这个一天下来很多事要做，然后它有先后次序，对不对？先求什么，或者是把什么摆在前面，把那个先后次序哈，摆在后面哈。好，所以这个是神的初衷，他建立家庭初衷，那是一个奥秘。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他一直在提基督跟教会。然后就转到这个丈夫跟妻子，就是刚才我们像刚才讲的，管自己的家，你就知道怎么管神的家，就会蒙神的喜悦，就会荣耀神。然后这里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次序在那里。好，以后我们慢慢再谈到那个方面，我想你们都很理解了，什么头有头的功能，手有手的功能哈，各司其职哈。好，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家里面不是一个分开作业，说好了，我们为了不吵，我们为了不碰，我做我的，你做你的，你赚你的，我赚你的，你赚你的，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婚姻的奥秘，一加一等于一。当你没有办法等于一的时候，这是一个化学变化啊。这个化学变化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它不是和你的数学观念的，一加一应该等于二，对不对？很多人就活在婚姻的一加一等于二里面，以至于没有办法发挥婚姻二人成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果效。好，后面那个话我们继续，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就好。好，二，一加一等于一，这种不合我们的常理的常常在圣经里面出现。我给你看两个经节，我上面有一个传道书四章九到十二节，我在上面，你们就不用念全部了哈，就把我出来的念出，把我给你们的纲要念出来。好，传道书四章九到十二，我列出来就好，它中间空一段我没有列哈，我们念一下好吗？好，三股合成的就是神在上面 夫妻在下面，这三股用起来的话，哇，它不能折断。啊，还有一个经节，在利未记里面，我没有给你们哈。好，如果你方便翻的话，利未记26章第8节，我就不解释它的前后为什么会有这一节，但是这它是一个里面的一个不合数学常理的，但是却是真理的。利未记26章第8节，你们五个人追赶100人，好，动动你的数学脑筋哈。那100人应该追赶几个人？五个人要追赶100个人的话，那100人可以追赶几个人？
20，100乘以2，2000。
好，那这里说什么？10000？有没有搞错啊？有了解这个意思吗？
嗯，
一个人的力量再加上另外一个力量真的合一的时候，他可以倍增多少能力？所以今天我们的婚姻里面有仇敌，我上次讲到这个雅各书有没有，里面有一个不要轻忽小狐狸，这个小狐狸不一定是第三者，所谓的这个外遇的第三者，很多都成为我们的小狐狸。所以两人合为一体的时候，一加一等于一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神的真理里面的，你没有办法验证，说不是不能验证，就是你没有办法用数学来说明的。这个到后来说一万的时候，已经是原来的几倍了？
5倍，我刚算。
那是你不能想象的，超乎你能想象的。当两个人合而为一的时候，真的是一加一等于一的时候，但是我们常常会。我追赶一百，你追赶一百，我带着一百，你带着一百，我们彼此怎么样？杀得寸草不留啊！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夫妻原来是要跟神合成三股，然后呢，很坚固的，是两个人要合一成为一个，一加一等于一，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有战必胜。但是这个战不是打内战。好，那我进入我们的问题。我提到这个男女的生养的这个内容，我要下次再继续，因为这个是关于真理的内涵哈，我不能赶哈。那我现在我们来到下面，那在下面的问题就是我们会有的问题。好，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相异性，我们的经验不一样，我们的背景不一样，会产生不同的意见。会出来一个问题，谁听谁的？有人就说：“哎呀，妻子要顺服丈夫嘛，对不对？”好，问题是，如果你用这个公式说好，他讲就算了，就对了。如果你心里面是甘心情愿，你就觉得说：“哎呀，让他做，不管怎么样，我都可以的话，真的是这样的话，没问题。”他可能会做出一些。经验就是不是很好的，或他有失败的，或怎么样的，你都不在乎，我就反正跟你同甘共苦。如果真的这样，那很好，那就是一个嘛。好，但是如果我表面上折服下来了，讲不听嘛，然后呢，心里面呢让他做吧，就这样吧。好，不然的话就用一个征战的方式，不然的话就是在我的里面怎么样？有低估，有不满，然后就会跟家里告状或跟谁讲，啊，所以谁听谁的，这是很一个实际的问题哦，啊，我有意见，你有意见，因为我们夫妻两个人都有两个人的背景，有两个人的能力，那当初你嫁给他，你娶他，一定有你很欣赏他的地方，所以你要把这个对方加进来，成为比你。原来的一更强的更坚固的，可是没有想到那个地步呢，两个人都谈不好。耶稣也讲过啊，他们在控告耶稣用鬼王，有没有那个靠鬼王赶鬼，说他怎么讲，刘仁你很简单我们讲一下他怎么讲，如果一个家自相怎么样，
自相残杀， 这个国就站立不住。
对啦对啦，好好。当我们有相异的意见、看法、说法、做法的时候，记得这是很自然的，而且这个要把我们导向越来越能够有以后的同理或者是共识，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上次在中国的时候提出一个方案，谈判协商，本来我是当老板，你也当老板，那我们现在要合伙嘛，要在一起了哈。好，那现在呢，我们有一个谈判方式，有一个 agreement， 一个认同，我们以后这样子用理性。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改不了，总是这样。有没有这种问题？我想应该都会有了哈。第三个是应该。今天里面有很多应该的结果呢，不及格对对方了哈。那么第四个是记得哦，你的婚姻的纯收入，我用收支了哈，收入谈恋爱说不算，我今天讲的是不算哦，那个都不算哈，从零开始我们要开始存，然后有时候需要支出，啊，比如说我们哎还那个哈，就是好像一个月呢吵一次，有一个月呢我们很难摆平的时候，那你大概这个月的29天，你存了一些，所以一天的支出亏空没关系，那一天有点红字没关系，但是你要记得你所存的要够你用，不要只吃老本，反正没有老本的了。其实夫妻一结婚以后是没有老本的。所以第一天开始有问题的，第一个晚上开始有问题的多得不得了。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在谈这个辅导的时候，我常常会探问他们在恋爱的时候是怎么的想法，结婚以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常常是在第一天就有问题的，我的你的啊。对于这些问题啊，我提出来的问题，你们觉得有没有必要深入，还是因为这是我们老时候的问题，不是现在的。我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终究有一个时局啊，什么不一样啊？这个是不是我们家里面常常会出现的这四个问题？有没有认同？还是你有没有要加入的？你可以想一想，我们家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可以给我？我这是大问题了哈。那你们如果说大原则的问题哈，那如果你有另外一种，请告诉我，我很愿意增加我的内容哈。有没有认同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家会出现？刘磊，你认不认同？
我认同。不过
okay,
是
好，我们找一个不用解释，不用解释，我们找一个轻一点的。好，谢谢。当中有没有10岁年轻的？有没有啊？20岁以下的夫妻，25岁以下的夫妻，回答我一下，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你们年纪都没有那么年轻，
那30岁以下或者40岁以下，
30岁以下有没有这个问题？那你要告诉我，如果没有这个问题，那要告诉我什么问题？
40岁。
好，那认同的人在你的那个怎么讲比较好？
聊天。
不管怎么样，让我知道一下好吗？好。不然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谈这些了，因为你们如果说。你们家里面这些问题都不是你们的问题的，那我们谈这些做什么？都不需要嘛，对不对？
认同，
反映一下。好，基本上现在有几个有发生的都是认同的哈。好，或许你有新的问题，原则性的问题，你就请你如果你要自己你就告诉你的负责人，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负责我们这个凝聚我们这个群体的负责人哈，那联络负责人，然后呢表达给我好吗？在我们下次以前表达给我哈。好，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婚姻不是我们两个人单打独斗，我们是有三股绳子要合在一起。那这个不是我们一开始你说我信主以前我很依靠神，我对神很热心，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两个人要一起对神热心，两个人一起依靠神的时候，方式有的时候不一样，我们的真理的解释有时候不一样，还有我们个人的经验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合一的啊，一个练习哈。好，那么现在我要介绍给你们一首我们的歌，是今天我们的课程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不管什么样的经营都在神的创造之下，所以我们要上到神的高速公路，我们要尽量的去明白神的最高的意念，不是我做得到，而是当我的目标在那里的时候，最后的就是一个圆。所以这首歌叫做《神的道路》。好，那我来念，请你们把这个我念的话会中间有一段哈，会把它先，没关系，我整个念好了，我整个念哈。我希望这个礼拜你有个练习，把这首歌的歌词，两个人在一天的开始以前一起念一次。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不是一步登天哈，一步一步带领我你我们的前途。他立大地的根基，他让云彩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气息，我要说是他创造我们的婚姻制度也好，方式也好，是他应许照顾赐福。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这个不是安慰的话，这个是神的应许，这是生命的律。每一个好的收成都要经过有生命的种子，它是活的。第二个，这个种子要不见了，有没有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面，那个种子本身不见了之后呢，它被照顾，它被经营，它被耕耘浇水，它就长出来，慢慢发芽，然后开花，然后结果。这是我们面对我们的婚姻，你所决定要跟他过这一辈子的丈夫或妻子的一个我们很重要的，从这个先合一。好，有没有人会唱这首歌？有听过这首歌吗？我一早期的时候，我在做门徒培训的时候，因为我门徒培训的第一集叫做《人生的蓝图》哈，那我有带这首歌，就是我不管哪里去，只要我上过课，我就带这首歌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还没有那么早期吧？你比较
年轻，我会唱，
你会唱哈？
嗯
哼 ，OK。今天呢，我们先把大家如果回去搜寻一下，如果可以去学的话，自己去学哈。我们先把中间啊，这个他立大地的根基，他让云彩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赐福。把这几句话我们先放下来，我们用欣赏的啊，有云彩，有根基，有生命。还有神要赐福我们，这个是这个歌词里面的一个很，也是他的里面的信息了哈。但是我们先把它放下来，我们先把它认定，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不管你现在在想什么，绝对有他更高，而且呢，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好，然后我们现在要打下一种功夫，忍耐。有一天我要跟你们讲什么叫圣经里面的忍耐。忍耐是我们经营你这个种子下去，每一天怎么长不出来，怎么还没有长，然后长了一点点要把它拔高一点。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我们叫揠苗助
长，
不可能的耐心哈。好好，那我很简单的把这首歌哼一下，你们可以去搜寻，然后把它学会。
要不要我把它放起来？我可以 share。
不要， 你说不放那个视频呢、啊？不要，我不要你们欣赏这首歌，我们一定要唱到你的心里面去啊！我现在我很怕用那种你们的视频的歌跟着唱。我们实在一点哈、啊，我是老古董了哈，请你们容许我，但是我有我的用意哈。好，你不用欣赏我唱的好不好听，但是注意我在唱的时候，把那个歌词放到你的心里面去。你可以听我唱，然后慢慢的你们也可以去学哈。那如果我他把我录起来的话，啊，那你就可以反复的听。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包括你现在的，我现在的，他的心里有蓝图，可能跟你合不起来哈。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我怎么等得住呢？记得他早晚五个安其实耐心等待必要欢呼，耐心等待必要欢呼。大家说阿们
阿们。
好，我们做一个祷告。记得今天的核心就是我们要让基督做我们家里的主。所以当我们说谁听谁的，我们有方法，我上次讲过了，谈判嘛，协商嘛，对不对？好，而不是谁一定要听谁的。妻子顺服丈夫，不是说我一定要听你的，我不能有意见，绝对不是这样子。我想我们都知道不是这样子。好，问题是怎么到一个地步，这个身子跟头不要相争，不要彼此对抗，这是很重要的。我慢慢来，慢慢来。今天先把神摆在你的首要的最上面。好，记得如果有什么不一样，记得你要把焦点放在我们怎么样让它联合成为一个人追一百，两个人合起来追一万，好不好？好，去动这个脑筋。好，神给我们这个难题哦，这个数学不合乎数学的原理，可是我们要到他的道路，他的思想。